美国太空总署的创新号火星直升机今日在火星上成功完成历史性直飞，并安全着陆。这个是人类首次完成在其他星球内的动力飞行的壮举。川普的儿媳妇劳拉·川普决定参选北卡罗来纳州国会参议员的共和党提名。劳拉·川普的名头很特殊，格林教授认为如果川普儿媳妇宣布竞选，对于其他人来讲将会是一个艰巨的挑战。韩国江原道正在打算建设中国文化城，引发当地民众强烈反对，至今已经有超过60万人联署要求韩国政府撤销这个项目。欧盟27国外长在今日举行视像会议，并发布一份题为欧盟在印太合作战略声明，决定加强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合作。外交官员同时说这一项计划并非反中。加州州长纽森夸赞拜登正在将加州的露宿者政策作为全国模范，而加州的政策是让露宿者搬入政府购买的酒店。曾经破解中共北斗卫星编码的前清华大学才女高杏恩近日成为了微博的热搜，到底她是卖国贼还是正义人士引起争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0日礼拜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的儿媳妇劳拉·川普决定参选北卡罗来纳州国会参议员的共和党党内提名。38岁的劳拉·川普在北卡罗来纳州长大，2005年他毕业于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现任福克斯新闻撰稿人的他在2014年同川普的次子埃里克·川普结婚，育有两个孩子。在2016年川普竞选美国总统期间，劳拉担任高级顾问，并号召妇女加入川普联盟。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当中，劳拉强调赢得北卡罗来纳州的重要性，并帮助动员这个州的选民。劳拉已经有近14年没有居住在北卡罗来纳州，他将会需要重建居住权以便参选。劳拉·川普的名头很特殊，并且拥有庞大的共和党捐助者网络。除了劳拉会参加北卡的竞选，还有其他的共和党人亦都会加入竞争，例如前州长帕特·麦克罗里和马克·沃克。沃克是6年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另外还有国会众议院自由核心小组成员泰德·巴德亦都正在考虑参选。共和党民调公司 Signal 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劳拉在支持率上面比他的潜在对手有两位数的领先优势。他在8项主要竞选当中获得了 32.4% 的支持，并且以 66.6% 的评分获得了正好感度的最高评分。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夫·格林认为，无论有多少候选人想贴近川普的议程，但如果川普儿媳妇宣布竞选，其他人想同同样叫川普的人来竞争，将会是一个艰巨的挑战。韩国江原道正在打算建设中国文化城，引发当地民众强烈反对，至今已经有超过60万人联署要求政府撤销该项目。有韩国民众在请愿书当中表示，我们亦都是时候对抗中共了。江原道是韩国的旅游胜地。据韩国传媒报道，江原道和中共人民网在2019年签署了一份协议，在春川市和红川市兴建一个中国文化城，规模是仁川中国城的10倍。这个项目引起韩国民众强烈不满，截至昨日已经有超过 60.1 万人在韩国青瓦台请愿网站联署，要求当局撤销这个项目。按照规定，联署人数超过20万人，韩国政府必须作出回应。请愿联署发起人质疑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在韩国宣扬中共的文化，并指出在中国城的遗址是世界上最大的历史遗址，曾经挖掘出大量文物，担心这个建设项目会令历史被埋葬。 另外，反對起中國城的發起人還批評中共政府破壞韓國文化，包括泡菜和韓服等文化，認為現在是時候對抗中共了。去年11月，中韓兩國民間針對漢服、韓服和泡菜的起源發生爭議，四川的醃製蔬菜泡菜獲得國際標準化組織的認證。環球時報聲稱中共主導制定了泡菜醃國際標準，並稱韓國的泡菜宗主國地位已經名存實亡。這個言論迅速引發韓國人的不滿，韓國人將韓式泡菜看成文化，是生活重要的一部分。韓國政府亦都表示，中方獲得國際認證的標準只限定於四川泡菜，而同韓式泡菜無關。歐盟27國外長在今日舉行視像會議，並發表一份題為《歐盟在印太合作戰略》的聲明，決定加強歐盟在印太地區的行動和存在。外交官員同時說，這項計劃並非反中。这份长达10页的战略文件涵盖了广泛的领域，并说印太地区是世界的经济和战略重心，拥有世界上六成的人口，创造了全球六成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目前全球增长的三分之二。但印太地区目前的事态引起了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欧盟认识到这个地区日益重要，并承诺加强它和该地区伙伴的合作。文件的最后重点强调这个是合作而不是对抗。一名外交人士说，一些官员担心他们可能会被视为反华。德国之声认为，虽然没有提到中共，但欧盟的这个声明被视为支持美国政府的一个信号。这个计划可能将会意味着欧盟在印太问题上面作出更高的外交姿态，并可能加强其安全存在，譬如派遣船只通过南中国海，或者派出人员参加澳洲的巡逻。4月16日，澳洲前陆军总司令莱希将军表示，中共咄咄逼人的强硬行动升级，但越来越多的国家联盟正在这里企出来对抗中共，并迫使中共政府退缩。他还特别提到了由印度、日本、美国和澳洲组成的四方联盟在亚太地区安全稳定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另外，据日本共同社消息，刚刚结束美国之行，并同美国达成新时代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将会在本月底访问印度和菲律宾，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而谋求合作。日本首相的印度和菲律宾之行将会释放怎样的信号，备受外界关注。布莱巴特新闻寻日报道，加州州长纽森礼拜六夸赞拜登正在将加州的露宿者政策作为全国模范，而加州的政策是让露宿者搬入政府购买的酒店。很多露宿者被加州温暖的天气、宽松的执法、优厚的福利和戒毒中心所吸引。戒毒中心专门收留露宿者，因为有福利可以用，等到福利到期之后再让露宿者离开戒毒中心。在疫情之前，加州的露宿者人口是全美国最多的，超过了15万人，是加州选民关注的三大问题之一。布莱巴特新闻认为，纽森的观点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有关。这篇文章说，纽森的政府购买酒店安置流浪人口的计划是成功的。加州的政府购买酒店安置露宿者的计划有个正式的名称，叫做 Home Key。 文章认为，虽然130个住房单位不算多，但是是安置露宿者的快速途径。布莱巴特新闻报道说，今年稍早，拜登的中共病毒纾困法案为州和地方政府提供了50亿美元的资金，专门用于解决露宿者的问题，包括资助购买酒店。这样证实了加州的模式已经成为了联邦的政策。不过，在上个礼拜被提名进入当地露宿者委员会的平斯基博士认为，露宿者的问题主要是心理健康和药物滥用，而非住房问题。纽森州长在今年可能会面临罢免问题，主要原因是疫情政策失当。不过，加州的露宿者危机亦都有可能是原因之一。 美国太空总署的创新号火星直升机今日在火星上面成功完成历史性首飞，并安全着陆。综合传媒消息，创新号的今次飞行是在美东时间19号清晨3:34。值得 NASA 庆祝的是，这样代表了首架受控制的直升机在另一个星球上飞行。礼拜一清晨，创新号直升机团队在位于加州的 NASA 喷射推进实验室的任务控制中心接收到并分析了来自创新号尝试飞行的首批数据。重 1.8 公斤的创新号直升机在今次飞行当中上升到火星地表上空3米处盘旋，随后着陆。从起飞到着陆总计飞行大约40秒。创新号的核心是一台微型电脑，它运行订制软件，并可以用摄影机和传感器捕获大量图像和数据。除了数据之外， NASA 团队接收到的图像亦都确认今次飞行的成功。这一架直升机的导航相机拍摄的一张分辨率较低的黑白图像首先出现。火星探测车毅力号亦都已经传回了拍摄到的几张创新号直升机的图片。创新号圆满达成任务，人类完成首次在其他星球之内的动力飞行的壮举。试飞成功之后， NASA 人员开心欢呼。NASA 代理局长史蒂夫·尤尔齐克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创新号是 NASA 项目当中实现太空探索目标的最新成果。 NASA 此前表示，创新号今次史无前例的飞行任务风险极高，是一项重大挑战，因为火星空气稀薄，大气压力不及地球的1%。这一架小型直升机开发耗资$80,000,000，花了3年时间才建造出来，涵盖了很多高科技知识。创新号看起来可能就好像迷你直升机，但它不能够在地球上飞行，它是根据火星上的条件而专门设计。近日，美日峰会发布了联合声明，表示高度重视台湾海峡安全。不少大陆网民对美国产生不满情绪，而曾经破解中共北斗卫星编码的前清华大学才女高杏恩亦都再次被闹是卖国策，成为了近日微博的热搜。高杏恩是首个破解伽利略试验卫星和北斗一代地球中轨道卫星编码的人，在清华大学精算毕业之后就读于史丹福大学，并取得了博士学位。2007年，中国发射了北斗一号系统的首枚地球中轨道卫星，高杏恩破解了这一枚 M1 卫星上所有民用码广播的波段频率，并成功实现跟踪卫星运行轨迹。此外，高杏恩还破解了中共北斗二代定位导航卫星的沟通编码规则，随之发表了多篇论文，并获得了美国航空无线电委员会的表彰。由于高杏恩的研究牵涉到中共尖端的国防科技工业，他的研究成果获得美国方面高度重视，成为对抗中共的重要工具。因此在相关报道披露之后，亦有不少中国网民闹高杏恩是卖国策，对他十分不谅解。不过反对中共军事扩张的人就认为，高杏恩这一项做法有助于遏止中共霸权，对维护国际正义作出了贡献。随着美中军事对抗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一些由中国培养但是就前往美国帮助美国科技发展的中国人，亦都越来越成为中国网民情绪攻击的目标。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